教会呢不是单是一个的信仰群体，让弟兄姊妹回到来呢，我们可以一同的学习，一同成长，一同侍奉，一同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教会同一个时候呢，亦都是一个面向世界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地方来的。咁所以教会如何的同这个世界交接，同这个世界有这个的交往呢，是有直接的关系，去影响到这个世界怎样理解我们的信仰，怎样理解我们所信的天父上帝。在来到提多书的最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跟提多来到讲，叫提多呢来到是去鼓励劝勉当时的信徒如何在一个同基督的信仰有冲突的文化，甚至是可能是敌对我们所信的信仰的一个世界，怎样来到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活出一个敬虔的人生。就这个的提多书来到最后这里，保罗来到是教导我们。好，我们先看经文的第一节。在这个第一节里面，保罗就叫提多提醒信徒要信服作官的、掌权的，要遵他的命令，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家看到这个提醒，很明显提醒的意思就是说，以下的教导并不是第一次讲的，是已经讲过不止一次的了。保罗呢，其实除了在跟提多讲这个的教导之外，保罗也都是跟当时的其他的宗教领袖，例如提摩太呢，有同类型的教导的，你都提醒他们呢要信服掌权者。好了，什么叫做信服掌权者呢？是不是就是说做官的，或者今天我们所讲的政府，是不是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跟着做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呢今天都同意的，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有一些的责任是需要做的，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是不是？例如什么？例如我们要交税啦，我们要守法啦，我们要尽公民的责任啦，作为基督徒更加要为到我们当权者来到祈祷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发觉，我们每一次在网上面的祈祷会的时候，我们都要为到什么？为到国家，为到政府来到祈祷的，是不是？但是呢，当然呢，如果对于有一些在社会上面一些的议题有争议性的时候，又或者当我们处于一个呢是这个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顺服呢？是不是呢？首先我估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顺服掌权者的一个前提，就是记载在这个第一节的最后面那里。我们顺服就是什么？他为要行各样的善事。咁保罗呢喺呢个罗马书里面呢，关于呢一个嘅教导呢係有更详尽嘅描述㗎，係记载咗喺呢个罗马书嘅13章1到4节。喺呢度呢，保罗呢就话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呢一个掌权嘅，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呢度好重要喎，呢度讲到呢就係，如果我哋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而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我们有益的。而保罗之外的另外一个使徒呢，使徒彼得呢，亦都有同类型的教导的，是记载在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12到15节。彼得在这里这样说，就是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要信服人一切的制度不单止是在上的君王，亦都是君王所差派赏善罚恶的神仆，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信神的人行善。即是说保罗和彼得他都指出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要信神的人什么行善。故此呢，我们当政权要我们做一些 不是善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也都不需要你都是服从掌权者。不过我们要问的就是，在现在现今一个相对的世界里面，我们怎样去判断，怎样去辨别什么叫做良善，什么叫邪恶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这里圣经所讲的信服掌权者，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关乎我们如何的判断分辨善与恶。在今天我留意到一个很不健康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刻意有意一直是无意，很多时候传媒都会将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制度绘画成好抑或不好的，而当传媒呢将一个政权或者一个个别的领袖绘画成他是一个邪恶的时候，咁呢一个人或者呢个政权所做嘅任何嘢都系错嘅，都系邪恶嘅。相反，如果系绘画到呢一个人或者政权咧，系一个善良、尊贵、公义嘅时候咧，似乎所有嘅嘢咧都系好嘅，都系正确嘅。好多时候，今日咧教会其实好多时候都系陷喺同一个嘅错误里边，系嘛？一啲嘅地方教会，甚至可以在一些的社会的运动上面走到最前线，以为就是做着良善公义的事情。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基督，不是说教会或者基督徒不应该走到社会运动的最前线，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很小心，我们需要 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去分辨属灵上面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去定义去分辨什么是正什么是错，并不是按住今日地上面的准则。更加惨的就是，如果我们单是听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口号式的定义的时候，你都是作出行动的时候，很大的危险。我们需要属灵的洞察力，特别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里面，我们需要去判断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带有偏见的评论，甚至更加惨的是完全捏造出来的一些假新闻。我相信，我自己相信，除非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是完全被撒旦所控制，否则不会有一个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都是邪恶的。如果神是愿意使用或者是将一些不完全的人放在政权的底下的时候，当权者的责任很明显就是要赏善罚恶，是吧？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信服掌权者，以致好像彼得这里所说，是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你说咦，什么是糊涂，什么是无知的人呢？就在这里的彼得这里所说的第十二节，就是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有一班的人呢，你都找机会找藉口毁谤基督徒是作恶的。今天呢，就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很类似当日彼得和保罗所面对的世界。其实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呢，今天的世界对基督教可能并不友善，甚至可能是敌对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有不公义或者是 不道德或者是不正确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或者教会应该是站出来，你都是指出这个世代的不正确的嘛，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神交付给我们的一个的责任。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然教会或者基督徒并不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一群，当然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所以也是这个原因。你会发觉其实现今的世界有不同类型的群组的人，其实是对教会是有很多的挑剔，很多的批评指责，甚至是找机会入位，你都是攻击基督徒， 所以如果基督徒不能够在一个最基本的法律上面都是持守法律的时候，我们很难来到是得到这个普罗大众或者这个社会整体上面的认同。不要说这个认同，更加我们很容易会提供这一些的社会一些的原因，让他们来到批评与攻击教会。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主的缘故信服制度和君王，以致可以堵住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好了，除了这个教导信徒需要信服掌权者之外，保罗去到第二节呢，也都教导我们怎样来到跟世界交往。在第二节呢，保罗就用了两个不要、两个需要来到指出我们需要怎样做。不要毁谤，不要增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和平和向众人显出温柔。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一节的经文，你会不会一个这样跟我一样有这样觉得很出奇，我说咦，面向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不要两个需要就可以面向世界的了吗？是不是说真的这四点以外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饮我们自己来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当然不是了，是不是？我们需要理解新约的书信作者是特别针对或者回应当时某地区的教会信徒所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写的一个的书信，是不是？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写给不同的教会，很多时候都是会按住当时教会的需要是针对性来到去做教导。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的处境性的教导里面呢，来到得出一些属灵的原则，以致可以运用这些属灵原则而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这个才是我们正确地来到去明白神话语。当保罗叫当时在隔里底的信徒，他说你们不要毁谤，不要争辩，就是什么？就是很明显当时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不是，保罗都不会这样讲。亦都由于当时他们有毁谤、有增敬的情况出现，所以以致当时的教会呢里面是没有和平的，是吗？亦都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呢互相没有温柔，所以保罗就说你们需要和平，你们需要温柔。为什么教会需要和平？为什么教会需要温柔？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个是主耶稣自己的教训来的嘛。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的时候你们心里面就必享安息。这个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来的。而主耶稣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他说我心里柔和，柔和这个字就正正是提多书这里所讲的温柔同一个字来的。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什么属灵原则？属灵原则很简单，纵然使徒当时写给不同的教会，可能因应着当时的问题而得出有少少不同的教导，但是这里的属灵原则给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其实终极来到讲，我们是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与新这个的表现上面来到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嘛，是吗？所以不单止当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亦都可以同一个时间将神的荣耀在这个世界里面彰显，是吗？神是爱，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很直接、很简单，神是爱。所以如果在一间教会里面我们找不到和平、找不到爱的时候，无论这间教会有多少人出席，无论这间教会的礼堂是多么的宏伟，我告诉大家，这个教会都不能够可以彰显到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到神的属性。或者让我这样问大家，大家觉得一个的群体它里面有和平没有争端的，你觉得这个群体是不是一定有爱？没有和平没有争端，是不是就一定有爱？最近呢， 是一個活動，那個活動裏面 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那我是參與在那個活動裏面。那個活動進行的期間裏面有一個的信徒，一個基督徒，他說了一些頗為令人反感的說話。那其他的周圍的人呢，包括信徒和非信徒呢，也都作出了一些不友善的回應。啊，那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場，當時我們都是說了一些說話來緩和了當時的氣氛，所以就事情就沒有再惡化下去。但是這個小小的事情讓我去反省的時候，我就發覺一件事，這個的冒犯性的說話是一個信徒而出的。當日有幾個的不友善的回應，而其中一個最刻薄的回應亦都是來自基督徒。我就在想，冒犯性的說話、刻薄的回應都是來自基督徒。當日非基督徒看到這件事的事情，對教會、對我們的信仰有什麼的看法呢？我很深的反省。我絕對不否認我們都是人，是不是？我們信不信神，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有這個情緒。當我們見到一些冒犯性、一些不恰當的言語行為出現的時候，我們當然會感到不愉快，甚至是感到憤怒。很多人都說、如果不是那個人、就是、他做到一些不恰當的事情的時候，我們都不會這樣來批評與責備啦。我想大家想想，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是不是就是說當一個教會裏面只是有同類型的人的時候，教會就不會有紛爭，就會有愛呢？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沒有不同的時候就不會有紛爭，是不是這樣呢？聖經所說的愛是不是這樣的愛呢？我們看一段的經文，因為我相信沒有紛爭不等於有愛。在路加福音，主耶穌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若單愛那些愛你們的人，有什麼酬謝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你們都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真正的愛並不反映在我們如何對待一些我們看得順眼和我們一模一樣的人。主耶穌說罪人都可以做得到，真正的愛是出現在我們去愛一些不值得我們愛的人，對於一些我們看不順眼的人，對於一些經常說冒犯性的說話的人，對於一些我們跟他接觸的時候硬是硬住我們的人，但我們仍然愛他們。這個就是神的愛，這一種愛就能夠彰顯神的榮耀。大家看到分別嗎？你可能說，喂，牧師有沒有搞錯啊？難道對於那些經常說錯話、經常做錯事的人，我們都不理他們嗎？但我沒有這樣說過。但我們要明白的就是，我們需要用一個最有效的方式來到讓這班人知道他們的問題，以致聖靈能夠在他們的生命裏面工作。那就是說什麼？就是說我們對於一些錯誤的言行，我們的回應不是應該出自我們的血氣、我們的憤怒，我們要懲罰他，我們要責備他，以致我們感覺舒服一點。搞錯了，我們的回應是出自我們的愛心，我們的愛心由神而來，所以我們回應為要造就，並不是為要拆毀。我們的回應不是為了出啖氣，而是為那一個人能夠在神的裏面有成長。所以弟兄姊妹，讓我們學習這個很難學的愛，但我們能夠愛。聖經告訴我們為什麼？因為神先愛我們。唯有當我們經歷了這份難以言喻的愛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懂得去愛一些不值得愛的人。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不信的人，在外面找不到愛的人，就能夠被吸引到教會的裏面。那我問大家，你覺得我是一個不值得愛的人 容唔容易啊？容唔容易啊？一啲都唔容易。如果你觉得容易嘅话，你一定系未试过。保罗依话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事情。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系从神嘅爱里边堕落咗嘅人，都系活在一个罪恶嘅世界里边。所以保罗喺第三到第五节话俾我哋听，我哋其实以前都系一模一样同嗰班人，我哋从前都系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嘅私欲同埋宴乐，常存恶毒、嫉妒嘅心事，可恨的就是彼此相恨。大家以前唔系咁噶。又哇，牧师，我以前唔系咁噶，我以前冇咁衰噶，啊呢啲人真系特别离谱。我相信未必个个都好似要讲得咁差啊。我相信当时嘅啊，当时嗰个嘅格里底嘅教会嘅人，可能都有咁嘅投诉。哇，你保罗即系讲到我哋咁差，我以前唔系咁差噶。但我相信我哋错咗，我哋睇错咗个重点。呢一节嘅经文嘅重点，并唔系讲到保罗如何嘅描述我哋嘅过去。也许我哋过去真系冇咁差噶，但系重点，如果我哋睇个第四、第五节嘅时候，重点就系当主耶稣嘅恩慈同埋慈爱临到我哋嘅时候，圣经点讲啊？他便救了我们。呢度嘅重点就系话，当我哋活喺我哋过去嘅情欲、过去嘅罪恶嘅时候，我哋唔觉噶，系嘛？更加唔好提到话我哋知唔知道我哋嗰阵时候系走在灭亡嘅道路上啦。我哋完全唔觉噶。曾经听过啦，爱斯基摩人咧，佢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咧嚟到猎杀啊、捕杀一啲嘅野狼嘅。佢哋点样嚟到去即系捕杀嗰啲野狼咧？佢就将一把好锋利嘅刀啊，咁咧就咧，然后咧就用啲动物嘅血咧，就结成冰，封咗嗰个刀锋啊。咁啊，想象啦，揸住个刀俾佢雪条咁样噶啦吓。咁啊，又将嗰个好似雪条嘅刀咧，就埋咗落地下度，就净系夹咗嗰个刀锋出边咧，就有啲嘅冰啊，用动物嘅血结成嘅冰咧，夹咗出去个嘅地嘅上边啊。咁啲野狼闻到啲动物血嘅时候点啊？咁啊即刻走埋去嗰度舐啲血咯，系咪啊？系咁舐，越舐咪越满足，因为可以品尝到动物嘅血啊嘛。大家可以想象跟住点啊？哦，舐啊舐，越舐就越开心，越舐就越满足。当个雪条一路得翻啲雪条棍，嗰条雪条棍就系锋利嘅刀啦。唔觉噶噃，越舐越开心。殊不知，原来是舐紧自己的血，一路舐的时候，自己的血被自己所品尝，直到他自己累低嗰一刻。这个故事听我好像有点毛骨悚然，但其实大家想一想，犯罪堕落的人岂不是一样吗？我哋嘅生命其实就系被我哋嘅情欲慢慢嘅侵蚀。呢把刀锋上边咩动物嘅血唔紧要，我哋犯咩嘅过错唔紧要。问题就系其实我哋同嗰只野狼一样，我哋都系被我哋嘅情欲慢慢嘅侵蚀我哋嘅生命，直到有一日，当我哋面向不能逆转的永恒的死亡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狼那样扑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没有保罗这里所说的那么严厉、那么严重的罪行，但重点不是这件事，没搞错。重点就是我们仍然被我们过去的情欲与罪来都慢慢侵蚀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不知道我们一日一步一步的走向永远的灭亡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一样东西，没有神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对永远的死亡。但是保罗在第五节告诉我们，神藉着主耶稣基督的重生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就能够得救。得救的意思是因为 上帝赐予圣灵，救主厚厚地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不单止我们不再需要面对永远的死亡，更加的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后嗣。所以大家明白吗？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过去，我们有基督的救恩，有神的怜悯与恩典，有圣灵的带领和帮助，这些统统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持守敬虔的人生的动力来的。所以大家要搞清楚，我们再看下去，跟着保罗就提点提多，他说你要切切实实地都是讲这些道理给信徒听，以致信徒能够是留心做正经事。什么叫正经事啊？保罗这里没有详细解释什么叫正经事，但很明显呢，这里所讲的正经事，如果看回我们开头的第一节，那里讲到我们要信服什么？信服掌权者，行各样的善事。第一节的善事和这里所讲的正经事，其实很明显是首尾呼应，讲紧好类似 的东西啊。而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第九节就讲到什么不是正经事，什么不是正经事，这里讲到就是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和律法的辩论，这统统都是不是正经事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不单止是引来纷争和争竞，对信徒一点好处都没有。而圣经呢也都是没有详细解释，即是没有解释到为什么这个的家谱的空谈是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些当时一些抽象的神学辩论，也许是当时某一些人呢就想去证明自己一些的纯正的血统，我们不知道。但无论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当时第一代的信徒或者格里丢这个地方是为了这些这样的事情来都辩论不休，以致保罗就写信提点我们，你们不要再这样了。不单止这些的辩论不会带来属灵实质上面的好处，不会让教会或者信徒得着好处，反而他们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带来教会的纷争分裂。因为很明显当你和我有意见的时候，人的天性是怎样？找埋 A 啊 B 啊 C 立埋我们那里，加入我们的阵营，壮大我们的声势，砌低对方，这个是人的天性来的。所以当有争论，当有争竞发生的时候，教会的纷争，教会的分裂就由那里开始。而当教会有分裂有纷争的时候，教会就受到很大的伤害，神的荣耀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教会必须要是很认真的来面对。所以保罗就在提醒提多，你一定要是有行动，不要让这些有分裂性的事情继续发生。如果那些的有出了问题的弟兄姊妹是不听领导层的警告的时候，这样教会就没有选择，是需要怎样？需要弃绝。而弃绝的原因不是为了不是为了要什么铲除这班人那么简单，而是因为这班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虽然今天的教会呢，我未听过我们会为了这些的家谱来去争论，但是不等于今天我们花的时间与精力全部都在正经的事情上面。不同的世代教会都会因应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类型的纷争，也许是神学上面的不同睇法，也许是教会的管理模式不同，也许是教会的发展方向不同。而近年来呢，也都因为政治、社会、经济这些的复杂因素呢，也都成为教会分裂的一个的危机，带来信徒之间的仇恨和伤害。所以求神怜悯，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正经事，什么是带来纷争的无知辩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敬虔的品格 属灵的质素被无造，不是单是理论来的，我们是需要有行动和需要实践的。而当我们明白神想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来到改变，求神让我们都可以在圣灵里面得着动力，以致我们每一日活得更像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成为这个和平之子。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将和平带入世界。首先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建立和平，让我们立志成为一个只是高举耶稣基督，只是荣耀神的一个人生，不要花费一些的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来到去做一些伤害教会、伤害弟兄姊妹的事情。让我们同低头祈祷。天父神，我们多谢你，你留下提多书一本很重要的书卷，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来到将和平带入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每一个的地方教会，在那一个的地方里面能够彰显你的爱，让人看到你的荣耀，让人看到你的爱，以致在这个的世代里面教会是一个明亮的灯台，在黑暗的世代里面来到让人有光可以去得到你那里。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